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那么在与玉相关的经文当中，我们还给你再举一个例子，就是保罗给提多的书信三章五节，他讲的词也很明了了。这里讲到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看到了没有？救我们是什么？神爱我们是通过什么？是通过圣灵的喜。是什么？圣灵的更新。圣灵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是同等的。更新我们可能更容易理解一些，用新生命替换了旧生命是更新。圣灵的喜啊，很抽象，所以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们给他展开讲，那是下讲哈，就会慢慢明白。下面我们就对照神的旨意和心意来把这些我们拿出来这些经文词也好语也好全部给它汇集起来，做一个概要的一个专题的一个图片大拼图。这里呢，我想讲到的就是说，提一句哈，我会重复念两遍三遍都可以。神的旨意是要让我们得生命，他的心意是叫我们在主内新生命中恩上加恩，这是耶稣真理的核心，也是解释主的道路真理和生命的关键要旨。我再重复一遍，神的旨意是让我们得生命，他的心意是叫我们在主内新生命中恩上加恩，这是耶稣真理的核心，也是解释主的道路真理和生命的关键钥匙。神的旨意就是约翰福音书十章十节的后半部分，他来了是要叫信他的人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与旧约时代是不一样的，旧约时代是凭信心守律法，行公义，好怜悯，敬畏神，与神同行，就可以得救。新约不是了，新约看内心，生命从内部更新的，是从灵魂更新的，而这更新以后没有停止在这个更新点上，不断的更新，所以重生得救是一个开始，重生得救开始是让我们在主的新生命当中来恩上加恩。是什么？恩上加恩是不断的更新生命，不断的效法主耶稣，越来越像主耶稣，结的果子越来越多，彰显的神的恩典，神的丰盛越来越多，恩上加恩。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是要让我们得生命，他的心是叫我们在主的新生命中恩上加恩，这是耶稣真理的核心，也是解释主的道路真理和生命的关键钥匙。这个钥匙能打开许多的问题，许多的疑难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主赐的生命是新约时代特有的主内新生命，因此信徒要有全新的生命转换。刚才讲到旧约新约不同，这新约时代的一个特殊的恩典，这就是重生的意思。这个转换的这个点，这个瞬间起点就是重生的意思。主内新生命的起点是信徒的重生得救，没有重生则没有新生命。所以主耶稣为什么强调重生？为什么这个使徒约翰在第三章，在主耶稣的系列真理教导开始的时候就把重生这个真理讲出来呢？就因为非常重要，而且其他三部福音书没有提到。神爱世人，约翰福音书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但是我们讲到了神爱世人要把第三章的前十五节内容汇集起来才明白。神爱世人呼召罪人认罪悔改，并且向一切愿意相信主的人发布信徒必须重生得救的命令。新约圣经记载了主耶稣的命令，让人明白和做出选择，并通过圣灵帮助他们，这是命令，必须接受的命令，但是是给你选择。这个命令是通向得救的命令，是通向新天新地的命令，没有其他，你选择就选择得救不得救，就是靠这命令。所以人在重生得救过程中要有回应和顺服的信心，但没有任何值得自我夸耀的作为，因为重生得救的真理 来自主耶稣白白的赐给罪人，同时圣灵做成信徒的生命更新。这讲什么呢？这讲的同样是我们要靠信心回应主耶稣传道的第一句话，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如果神说我想救谁就救谁，我不用说话，就好像一拉一拉就给拉到天上去了，谁都不知道啊，那是在钓鱼的拉一个，那是在睡觉的拉一个，那是在骑着马拉一个。神不是这样，神让你明白道理，让你悔改，给你一个选择。我们看到有些讲到了神叩门开门，有的人形容这个神外边没有这个开门的这个转动这个把手，开门是在里面，是你要打开。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有人说形象的教导，其实我认为呢，神也有感动让你从里面打开，那是圣灵的感动，但你可以拒绝，还是选择。所以神给人自由意志，给你能够明白道理的基本的理智，给你辨别善恶的那种追求，那种追求渴慕，那种真正的美好生活的那种向往，那种动力。比如讲神给人预制在人家脑子里生命当中有的东西，你不需要学就会的，你可以闻臭味儿，谁闻了臭味儿觉得很好闻的，闻了香味儿就觉得当然自然好闻了。小孩从小就看到一个非常不好看的东西，他觉得你可能要训练他看惯了，那没办法。看到花人看到那么美妙，看到大自然那么心情舒展，可是看到不好的情况，乱七八的情况，人那么心情沮丧。就神给人一种特定的东西在里面，同样那种理智特定的东西，对善恶的区别神也给了人。所以今天社会才能有一定的文明的发展，这不能说是人有自己的这个道德的提升，其实这些都是在于神的恩典。但是更主要的是神给人真理，让人明白道理，明白怎样为人，怎样定律法，怎样制定国家的大法，怎样来让人们的这些生活，人们的这种利益，人们的这种怎么说心态得到最大的满足是什么呢？就是得真平安真喜乐和真正的在神那里的爱。所以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对比，但是不是这里讲到的，这是讲到的说这个过程当中只靠两点，来自神的这两点很重要，真理和圣灵工作。我们人做什么的？我们人做的就是回应，礼物给你送出去了，你接不接？所以我们经常有一首歌，有一件礼物给你预备好了，放在心外等候，就看你拿不拿了。这都有个回应啊，还是需要有回应的。所以我们看人不同的回应，他们是否真心相信主耶稣，是否敬畏神，是否愿意遵行耶稣真理。有些人来到教会，比如北美教会，在一个小城市，可能就一个华人教会，平时见的华人很少啊，吃中餐，中餐馆就是千篇一律那种给老外吃那种饭。当大家聚在一起，尝着百家菜，说着自己相见的，谈着自己相言的时候，啊，就觉得那么亲切，那么的认同，那么有归属感。啊，教会真好，人确实教会的人都是很善良的，不欺骗呀，或者很好等等，信主很好，牧师一关心，一带领，一觉知，好一举手，跟着一个祷告，接受水洗礼就相信了。有没有改变呢？啊，星期天到了要去教会了。有的时候往往发现什么情况了，当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去教会时间少了。我听一些牧师讲到，这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孩子不行就不去了。或者说我们在家里挂一块匾哈，像基督是我家之主。看上是基督是我家之主。有的时候孩子就是你家之主啊，你去不去教会不是由他说的，是孩子说的。是自己说的，自己生活方式没改变，价值观仍然是传统的。仍在追求今生的那些成就，今生的那些那种富贵也好，那种地位啊，名声也好，那种享受也好，没有生命的真正的重生，没有生命真正的重生和更新。所以我们看看我们是否是真相信神呢？所以我这里加两个字，真心相信。如果你不是真心相信，你是宗教式的信心，只是找一个精神寄托罢了。你这样的话，你不可能抛弃老旧我的生命，也不可能顺服圣灵的感动来恨恶这样的生命。当你恨恶自己这样的生命的时候，讨厌这种生命的时候， 反而是喜欢主耶稣那种给你预备的这种生命的时候，你就会去拥抱，去扑上去，来追求主的新生命。所以我们讲到要对照神的旨意心意，怎么把重生得救的真理讲出来，而且再次强调，这是命令，人们必须接受，必须回应。但是你可以拒绝，你可以拒绝，拒绝最后的结局呢，自负其果。另外我还讲到，人可能会用自己喜欢的神学教义来解释什么是重生，或者是什么是得救，但我们要用神旨意和心意这个尺度来衡量，就这把钥匙，唯一的钥匙来打开来看，并解决人们有关救恩和永生方面的神学争论和疑难问题。怎么解决？还是要靠耶稣真理解决。前面提到的因信称义，保罗讲的，雅各讲的因行为称义，怎么给他两者统一起来呢？就在耶稣真理之上。所以很多的很多的这些争论解释，其实我们放在耶稣真理这个发光的磐石上一照，那时候你才看明白保罗教导的真实意义，雅各教导的他的全部的那种内涵，彼得的他的那种劝勉，那种心情，他的那种出发点是什么，你就完全的得到了，明白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耶稣真理。解释圣经，你看到一个范围了吗？核心经文就是出处，这个按照字去找的经文，然后相关的这个词义的这个经文，或者相似的语义的经文，把它都搁到一起，然后用得生命这个真理，主内新生命这个理论来把它汇总起来，就明白有关救恩，有关生命的教导，这个真理教导的真实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还要看一下神迹看信徒如何谈论生命的更新，更见察我们心灵的更新，而且主耶稣要验收我们新生命的好果子。因此重生得救不是一句抽象的表白。今天很多教会讲到重生的一词呢，就是很快提过了啊，重生就那么回事啊，重生就你举手那个得救就那么就是那种一种感动等等。其实重生内容很多很多，重生可以讲是一个扎心的挑战。挑战什么呢？就是你是否愿意抛弃旧生命来拥抱新生命，抛弃旧生命，你的传统价值观抛弃了，让人感到你是个怪物，你的思维方式不一样了。我们看到那个早期的宣教士，都是在英国，都是贵族子弟，都是剑桥牛津这大学毕业的，都是享受未来，都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这些人把这些金钥匙全部扔到粪坑里去了。他们走到了非洲、印度和中国去传福音，很多人是客死他乡，毫不后悔，完全摆上荣耀神，他们知道天上的冠冕为他们存留。对我们来讲，是否接受这个扎心条，是否愿意付代价，扎心条是付代价的，就是抛弃这个代价，抛弃旧生命拥抱新生命。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实际行为见证出来，新生命是有行为的，新生命是有果子的，不是空洞的一句抽象的表白。我们这一讲的小节是什么呢？就是信徒必须重生得救的命令，是主耶稣真理的重要部分，也是主内新生命的开端。每个愿意真心相信耶稣的人都必须接受主的命令，顺服耶稣真理和圣灵的引导和帮助，从而得到在耶稣里的新生命。讲到了耶稣真理，或者在具体的概括的更形象往里的压缩，就叫主内新生命。这是主内新生命的一个开端，是最重要的，万事开头难。所以重生得救是很难的，但是是给我们的命令，我们就要是接受，怀着感恩的心，喜乐的心，因为这是神的爱呀。我们觉得三章十六节说，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本身包括了接受命令。所以我们要顺服耶稣真理和圣灵的引导和帮助，从而才能得到是为我们预备的主内新生命，是丰盛的生命，是恩上加恩的生命，是结果子生命，是将来到新天新地一起与神同在荣耀神的这种根基。感谢神，我们这一讲就到此结束，做一个简要总结。时间我们已经讲到了，没想我要控制时间，所以 内容很多，我会分很多讲去一步步展开。在下一讲讲到圣灵的喜悦，信徒重生得救。我刚才提到了重生这个概念也好，在教会提的很少了，或者提到很抽象很辗转哈，或者是一带而过，更不要说圣灵的喜了，很可能你都没听说过。如果你没有仔细看圣经的话，没有看约翰福音这四部福音书前几章的话，你可能都不知道这个词，你只知道有水洗的灵。圣灵的喜是主耶稣哈，神的道成肉身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是五旬节赐下圣灵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是今天教会能够发展到今天两千多年前开始到发展到今天仍然不断发展的一个动力，一个恩典，是神恩典的重要组成部分。请为我祷告，因为这一讲很快制作出来，我要需要去研究祷告写作学习很多牧师的这方面的教导总结，然后按照这个四个过程，经文相似经文，意思相似经文，语义相似经文，然后按照神的旨意汇总起来给你讲这些。所以请为我祷告，我想知道你收听后的感受和意见如何呢？每次我都呼召，为什么呢？因为讲的这些道理挑战性太大了，很多人没听过，说你讲的究竟是什么。我怀着一个敞开的胸怀来接受不同的意见，接受你的指责也好，问询也好，或者是不同的感受，帮助我来更好的更全面的把握，更深刻的理解讲解耶稣真理。所以期待着你的主内的交通。下面有电子邮件，你可以在这里看到，或者点击这个音频的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你就可以到我们的中文的网址，或者通过中文网址给你的这个电子邮件或者英文电子邮件与我联系，来一起来传讲耶稣的真理。而且我这个耶稣真理有关重生得救这个系列讲座呢，我没有结束的，之后还要开放，就是把提到的问题再做一个总结，再做补充，再讲出来。谢谢你的收看收听，我希望你转发，不论在哪里哈，在你的微信圈、朋友圈、教会查经班也好，家庭当中同学圈也好等等，希望你来用传福音的心，用神赐给你的爱去向人们来介绍，让他们来听重生得救的真理。我们的网站还有许多牧者的讲道信息，也欢迎你来收听，特别是希望你为我们的事工来祷告，为我们施工祷告。因为我们施工是单单靠听众观众的支持而持续进行的，我们是非盈利的福音机构，也希望你的感动，如果你得到了帮助，如果圣灵感动你来支持我们的话，就点击这个我们的给你提供的这个网址，在上面有奉献支持的网页，你可以将你的奉献发送到我们这里，我们可以更好的制作更多的福音节目，不仅是中文，还有英文，还有将来有更多的语言来向全球的愿意听福音的人来传福音。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将今天的感恩赞美归给神。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道成肉身将你的真理赐给我们，感谢你以人的样式给我们做出了如何成为神儿女的样式，这个模范的这个作为。主啊，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也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就是抛弃老旧我的生命，得到新生命。主啊，我们知道这个重生的过程是很艰难的，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被这世界捆绑多年，我们真是感到无力。虽然我们有些愿意信你，只是愿意信那种天国的那种不死的永生存到永远，但是我不知道主啊，你给我们这个命令是真正得生命的命令。主，你给我们指出一条不同于宗教的道路，而是一走真理生命的道路。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在教会当中还有许多的人，他们说是基督徒，他们说是信了你，但是他们没有重生。主啊，我们也将他们仰望在你手中。这些人，我们希望在你最后审判的时候不会遇到你对他们说不认识。主啊，因为你已经将真理告诉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得生命，就是要按照父神的旨意与你建立生命的关系。主啊，愿你祝福这个节目，祝福我们的网站施工，感动更多人与我们一起同工，将你的真理传出去，大胆的有勇气的，不怕逼迫，不怕嘲笑，就是按照你当年那种勇气来传福音，来指责罪，指责宗教的伪善。主啊，我们这些都靠着每天你的话语的喂养，每天你圣灵的感动，没有的话我们就软弱了，没有的话我们就跌倒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向人感谢， 们将尊贵权柄荣耀归给你，直到永远。这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